天会一起来思想那个罗马书第五章。在我开始讲之前，我们先把这整章来念一遍，因为它总共有21节。那我们就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好，找到我们就好，上边已经有了，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考验，考验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只有敢做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自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奉着你的名来聚集，来敬拜你。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又先读了你自己的话语，求主自己当时感动写圣经的圣灵，今天也能感动我们每一个的人。主，好让我们听见的能够在言语之外、字句之外，有圣灵对我们的心灵深处来说话。主，好让你的话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亮光。主，我们巴不得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紧的来跟随你，更好的准备自己，好迎接你的回来。愿主赐福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恭敬的要听你的吩咐，也要求主感动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愿意顺服的心智，好叫你的话语来我们里边，来规范我们，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好，在最近这段日子，我跟大家一起是在思想罗马书这一卷书。然后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很具体很详尽的要把整个福音的内容跟他带来的福气和他产生的后果有次序的来告诉我们。那在前边我们已经读完四章，讲到福音的需要，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都被定罪。而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带来了奇妙的救恩，而且他也列举了在历史上，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神藉着因信称义而带给了人的祝福的例子。上次我们讲到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还有大卫，他们是以色列人最最尊重、最最引以为骄傲的祖先。但是圣经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其实也都是因信而被称义，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救了他们，也不是他们要为人类立下一些好的模范榜样。因为在福音的面前，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才有可能宝贝这个救恩。那在第四章、第三章就一再的告诉我们，因此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信，是白白的恩典，是本乎恩，但是也急着人的信才能领受到。那到了第五章一开始，保罗就继续把这个福音的丰富的内容继续的来跟我们讲。这一章他在讲到的是因信称义而蒙受的福分。这一章告诉我们，一个人因信而被称义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呢？那第五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 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第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与神和好。原来我们跟他是为敌的，下边他会详细的讲到几个状态。但是呢，第一件得到的福分是什么？我们不再面临神的愤怒审判，因为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然后呢，因着与神和好，我们就进入现在，就是今天所站的恩典当中。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就是宝贝在这里。有些人常常试图说，不是，我已经改变很好了，我现在行为样样都很好了。那你是在骗自己。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不是看见恩典才真正的进入了这个蒙福的地步。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他说就是因着信进入了这样一个地位，不止与神和好了，而且活在神的恩典的看顾的当中。然后还不止这样，他说并且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在这里很简单，第一节就已经讲出三样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第一，我们已经因信蒙了恩典，与神和好，不再与神为敌，我们不再害怕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因为审判已经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因着我们已经免去了神的愤怒，我们就得蒙恩典，可以站在他的面前。不止现在我们站在恩典中，而且他说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能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第五章这里，我们跟着会看见保罗一再的提醒基督徒有一个特征的，就是他们是能够欢欢喜喜的。我们得救了是一件很欢喜的事，除非我们真的认识恩典，我们不可能欢喜，我们整天怕事怕那，跟世人一样许多的担忧。但是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同，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已经进入了恩典的时候。而且神不仅仅是这样给了我们救恩，而且神要让这个救恩产生一个荣耀的结局，就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欢欢喜喜的，第一次提到哈，在这一章里边第一次提到。那换句话说，你自己思想一下，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当你第一天蒙恩得救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就是你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知道你与神已经和好，你已经靠着耶稣基督，你已经被接纳。我记得很多诗歌里边都有这样一句诗词的，他说自从我接主耶稣进入我的心，喜乐就像海潮一样的涌进我的心里。 很多刚刚得救的人都真的会觉得，我巴不得跑遍上上下下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原来这个恩典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奇妙。所以从这个简单的第一点来说，一个基督徒愁眉苦脸是不正常的，除非我们跟神之间发生了一些的难处，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刚刚得救的人他都可以充满喜乐平安的。那他跟着还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有一个次序，在一个蒙恩的罪人身上，在一个已经得着主恩典的人身上，有一个这么自然的次序，就是你欢欢喜喜的有盼望，但是他跟着就马上提醒你我，不要被今天很多人的聪明的发明来搅乱了。因为今天很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是为着讨好人呢，还是干什么呢，就会传一种福音说，你只要信耶稣，你要什么他都给你，你会高人一等，你会心想事成，你会万事顺利。很多都是跟世界上人所追求不到而一直都在盼望得到的那个心愿去连在一起。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他却非常清楚的，你是欢欢喜喜的在盼望中，但是你肯定要遇到患难。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认为在圣经中是应许一个人一信了耶稣就一帆风顺心想事成，恰恰不一样的是，正因为有那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会遇到患难，而且在患难中还能欢欢喜喜，这就是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了。有些人一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不如意的事，就非常非常的担心烦恼，但是基督徒面临患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能够欢欢喜喜。为什么？他说因为知道患难就能生忍耐，忍耐就能生老练，老练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生命成熟。老练就是什么？让你对很多事情的认识能够彻底，能够看透。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常常互相的勉励和鼓舞，就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遇到一些难处，各个人遇到的难处都不同，但是我很记得曾经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很认识他的，就是以前在我们中间的老弟兄叫丁弟兄，他有一次我们在祷告聚会，为着某个人他生病了，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间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 神没事干，所以拿你们来开玩笑，让你生个病，让你祷告，然后他医好他，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他这么一提呢，让我心中有一点的触动。我就在想啊，他意思就是说，其实神如果让这些事临到一个人，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肯定背后都有他的美意。因为自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就把你的幸福当成是他自己的责任，神就把你的平安喜乐当成他自己的喜乐。所以呢，如果神觉得需要患难来临到你，临到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和性格。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的肉体当中都是好的，反而我们能看见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之外，这就是患难之所以临到我们的原因。第一个，他要炼净我们，所以经过患难你会生忍耐，经过忍耐你生命能够成熟，你的性格你的思想会被逐渐的合乎神的心意来更正来扭转。所以他说在患难中也能欢欢喜喜的，然后这个老练就生出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我们记得很多信徒都能够这样的对主说，因为主应许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弃我们，因为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他就爱到底。所以呢，基督徒在难处的当中仍然满有喜乐的盼望。然后他又指出一个因信称义的福分，非常美的一件事，就是在第五节后半段，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止外边解决了你我的免去神的愤怒，不止让我们活在今天恩典的当中，不止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所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边，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所以信徒因为有主的爱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可以面对患难，面对各种环境的变迁，我们就能够深信说有主与我同在，所以我就不会害怕，有主看顾保守我，所以我知道没有人能够从主的手中夺去他的羊。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当然这个题目很大，在这里我们稍微讲到的是，他就要在凡事上 激励我们，用神的爱来鼓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我在难处的当中，或者在贫穷的当中，在疾病的当中，但是有主的圣灵在你的里边，把耶稣的爱浇灌在你的里边，然后你会觉得什么？你就不会像一个没有主的人一样唉声叹气，你就不会整天抱怨说为什么会是我，而你能够存感恩的心对主说，我相信你不会错，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力量和恩典把我带过来。当然到后边我们会逐渐看见的是这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是一直的，而且渐渐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荣耀的结局。然后跟着他就说到，为什么说这是神的爱藉着圣灵来浇灌我们呢？他就提出几点，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说到圣灵把神的爱来浇灌我们的第一个很清楚的我们自己经验到的，就是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在世界上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好朋友之间他们会这样说，为你两肋插刀，意思说我为你舍命我都肯。而实际上我们却看见在世间这些是寥寥无几的事，有些人为着他们的理想也真的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也是少数的人而已。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这样的爱何等的奇妙。不止这样，他跟着也说，我们不只靠着他的血得以称义，就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的儿子的死就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这里第三个因为是我们还做仇敌，不仅是软弱不能行善，不仅是做罪人被定罪的时候，而且甚至是与神为敌的状态下，神都藉着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挽回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说，如果做仇敌的时候能够藉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那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就要因他的生得救。进一步的来讲， 现在我们要让耶稣复活的生命透过圣灵来活在你我的里边，是让主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活出来。所以基督徒今天的生活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奇妙的状态，就是让主在你里边掌权，让主在你里边活出来。还不只是这样，我觉得保罗真的对福音了解得太清楚了，太深刻了。他说不止与神和好罪的赦免，而且现在要靠他得生，不止靠他得生，还要以神为乐，跟从主，侍奉主，每天生活中尊主为大，是一件快乐的事，欢欢喜喜的是我们的地位，欢欢喜喜的是我们的盼望，欢欢喜喜的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状态。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想请弟兄们自己想一想，我们今天活着，很多人都有很多目的，有很多理想，但是在保罗的思想里边，他认为一个人一旦蒙了主耶稣的救恩，他整个的生命方向，整个的价值观念都必须自然的有个翻转，因为他现在活着是为着让神喜欢，是让主在他里边能高兴。所以如果一旦一个基督徒明白福音这么奇妙的时候，我们对于今天的处境就有全然不一样的态度和概念，我们就不质疑，会觉得某一种状态会比某一种状态更好，更值得羡慕，而是很自然的，我们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是主在我里边帮助我在今天这样的处境中来荣耀主，来讨主的喜欢。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生活就能够平静得多，简单得多，而没有那么多的挣扎，也没有那么多的辛苦。好，讲完了上边一段以后，从十二节开始，保罗其实是转入另一个更严肃的题目，因为前边一直从一章讲到第五章十一节，这里一直讲到怎么样对付罪，怎么样对付人性里边那些罪的性情跟本能，但是在十二节这里开始，保罗就把这个罪的问题讲到一个原先的我们所说的罪性的问题， 记得之前讲的是罪行，是一件一件的行为，从这里开始讲到的是罪性。所以他把人类分成两个非常重大的体系。第一个，从亚当开始的人，被造的人，而这一个的人呢，因为受了撒旦的引诱堕落了，所以罪因着这一个人亚当进入了世界，死也因着罪就被引了进来，所以从此以后死就临到了众人，不管他是哪个民族哪个年龄，有文化没文化，同样的罪作王叫人死，是一个定律。在这里他讲到另一个族类，新的族类是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到要重生，是指着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从主从死里复活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再三的觉得说这很重要，因为不少的人做了基督徒，但是他们好像一直都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开始，我们是必须顺着这个新的生命活在主的面前。他们一直还在觉得我以前是个坏人，犯罪作恶，我现在信了耶稣，我改良我自己，我改变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变好了。其实在12章12节这里开始是告诉我们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是罪性，从亚当来的，一直都是在亚当的罪性里边。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互相的鼓励，就是在我们里边的真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要非常高兴的是，不是我自己能努力去做好什么，而是这个新的生命进来了，我成为新的族类。他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对比，说到两种的生命和两种生命的表现结果。这里说到罪由亚当而来，恩典由基督而得，这是说到生命的性情，而不仅仅是行为，是两个不同全然不同的生命本质。所以他说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在恩典中的赏赐，就加倍的临到众人。这里的几个对比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是因一个人的犯罪审判临到了众人，这是每个人都面对的事实。但是呢，因一人在生命中做王，然后呢，我们就都得以称义。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的人做了王。同样的， 因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就得以称义。因一个人的过犯是指着亚当，众人都被定罪。同样，因一个人的义行是指着基督，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个人的悖逆，亚当是悖逆了神，不遵守他的吩咐，众人就都成为了罪人。同样的，因一人的顺从，就是主耶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众人就因他而成为了义。这是两种生命本质上和来源上和结果上的完全的不同。所以保罗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得更多。罪作王叫人死，恩典就结着义作王，叫人因耶稣基督得永生。那么这里有一个需要小心提醒的，就是在最近这些年间有一种叫做普救论。普救论的意见就是采用了这里边几节圣经，因一人的罪，所有的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所以所有的人都被死了。那同样，因一人的顺服，人都被称义；因一人的顺服，人都因此被称义。所以普救论的意见就是说，以后一切的人都因基督一个人就都要称义，都要得救。这是今天基督教危险的地方。整个新约没有一句讲过人可以自动得救，也没有讲过恩典是自动的临到每一个的罪人，而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因信悔改，然后就能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带来的新生命，带来的荣耀的盼望，带来的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里。圣灵每天会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甚至与我们同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这个福音真的是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而这个福音带出来的结果也是远远的超过我们配得的。同时，这个福音必然的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渐渐的变得像造他的主、生他的主那样的荣耀。那这是以后几章还会继续的讨论的一个保罗讲到福音的奇妙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会先停在这里，但愿我们都能记得，得着这样奇妙的救恩，实在全是恩典，让我们能够感恩，也能够生信，那在我们心里开始了这个救恩的，他也能够成全，直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天。那当然呢，我们也要记得的就是，这里所说的福音，保罗注重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完整性，更是注重到 在我们生命中的真实性。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美好的救恩，以致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得着这一个救恩，得以进入与神和好的地步。我们能够因着信而能够有荣耀的盼望，因着信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来蒙受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每天来陪伴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也能够因着你自己在我们里边的同在，让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神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呢？如果神不放弃我们，我们就能够大胆地说，我们绝对是稳妥的，因为主会保守属于他的人。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帮助我们知道说，你不放手的爱是让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有力量，也是我们活着有荣耀盼望的。主，就让地上所有的偶像迷惑都被丢弃，而唯独你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目的，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求主自己圣灵常把你自己的话，更常把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好让我们天天的与你同行，活在你的面前，好叫天父的心得着满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